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我分享的 PPT 啊，感谢主，我们呢这个刚刚结束民数记的这个学习，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生命记啊，在生命记查经学习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个导论，我把这一卷书信的导论取个名字叫做《最后的话语》，永恒的新生啊，因为在生命记的第6章第4、第5节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主是独一的主啊，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那么大约呢是在1406年的某个春天的早上啊，摩西已经年老，已经120岁了，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他的精神还没有衰败掉，但是他知道呢自己快要死了。上帝告诉他：“你看得见迦南，但是你呢进不去啊。”那么在他的前面呢，大约站着200万的以色列人，约旦河就在不远处，对岸呢就是迦南美地啊，那一片牛奶与蜜之地，那个是400年前啊他们的祖先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再过几个星期啊，这些人呢就要。啊，渡河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啊！但是摩西有很多事情要交代，他呢没有选择写一份政策文件，没有颁布新的法规，没有举行盛大的典礼，他做的事情呢就是站起来开口说话啊，用他的声音，其实呢也是用他的生命，把上帝的话语最后一次的。交在这些他爱了40年的人的这个手中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生命记啊。那生命记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有一定的让人误解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名字当中了解他到底要来讲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是，这个古时候的很多的文本啊，它其实是没有名字。就像我们现在新约里面，你虽然看到有马太福音，有罗马书。但是在刚刚写好的时候，其实没有名字啊，名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呢，谁加了什么样的名字，就有带出什么样的意思啊。那中文的这个《生命记》啊，它是翻译过来的啊，翻译自这个拉丁文的圣经，拉丁文的圣经呢，又是源自这个古希腊的这个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这个圣经啊。如果按照希伯来，按照希腊文，按照希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这里直译过来其实就是第二律法的意思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只看这个第二律法，有的时候你会有点奇怪，为什么叫做第二律法？那么跟第一律法有什么不同啊？那中文名字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中文名字这个生命记，你可以理解第二律法，但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把西奈山的律法重新宣讲一遍啊。那这个名字就比较的这个比较符合我们这一卷书主要讲的内容啊。那如果是第二律法的话呢，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翻译上错误，因为呢，在《生命记》的第17章第18节说啊，未来的以色列王要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的副本啊。所以他原来只是说要抄录一份的这个副本，但是呢，其实是一本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副本呢直接翻译成第二律法啊，这个后来的这个拉丁文的这个译名也是从这里而来的，就变成了第二律法啊。所以这一个名字呢，重点是在讲那个律法书的这个重新的讲，或者是有一个第二的这样一个律法。那希伯来这个圣经名字的本身呢，我想更有这个更有它的这个韵味在里面啊。我们上次也讲过，希伯来这个经卷的这个名称啊，往往有的时候是用了这个第一句话，圣经里面的生命记里面的第一句话。那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到有些话语啊，这个所记的。这个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这些话语啊，所以希伯来这个原名就叫做这些话语啊。那这些话语就更直接啊，大家在想着，哎，这些话语是什么呢？这些话语 啊，其实我们如果往下看的话，就知道这些话语呢，不是法律条文，不是规章制度，而是怎么样的话，是父亲对儿女们所说的最后的话，是一位先知所神的托付，临终前要交代给以色列百姓的，是上帝借着这摩西啊，他发出的这个永恒的心声啊，最后的这个嘱托啊，所以呢，当我们打开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有预备的心，打开的不是一本枯燥的法典，而是一份遗书，而是一份情书，或者说是一篇摩西的最后的这个讲道啊。那我们呢，要来了解这卷书信呢，也要有一些的这个。对这卷书信的历史背景有一个了解啊，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啊，在旷野里面漂流了这个40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一个世代的人都消亡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让人心碎的，但是确实是历史事实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理论上来说啊，这个直线的距离啊，十几天就能够到这个迦南地啊。但是如果要有一些西奈山上的预备啊，等等啊，这个可能也不超过2年就能够到达迦南啊。但是上帝呢，这个把他们带来迦南南部的这个啊，刚才有这个回音啊，迦南南部的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色列人因为听了10个探子的总共12个探子啊，但10个探子都带来消极的这个报告，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拒绝相信上帝，不肯进入应许之地啊，所以呢，上帝也是对他们有这一个旷野的这个操练啊，圣经在这一个民数记的14章里面，所以我们读了民数记，再来理解生命记就比较容易啊。民数记14章里面说啊，这些前一代人的这个尸首必倒在旷野，而且呢，你们中间凡数点的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生命记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是一整代的人。他们在旷野中度过40年，然后就死去了啊。等待生命记开始的时候，摩西是站在这个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的面前。那除了这个加勒跟约书亚那这一些人呢，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还是孩子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出生在旷野的，因为旷野有40年时间，他们没有亲眼见过摩西伸杖分红海，也没有亲耳听过西奈山的那个大的那个雷声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初次颁布律法时候的那种山崩地裂的那个震撼所以一切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父母的记忆，是营地的故事，是夜晚的传说就像有一些的这个基督徒他可能是父母信了，自己就信自己可能还没有时间。来这个自己经历这个信仰，所以摩西呢就必须把那一切，就是那段历史、那个律法、那位上帝重新亲自的，然后呢竭尽自己所能的来传递给这一代的人那因为接着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以色列军队他们就要渡河了，他们要面对比旷野更复杂的挑战有外部挑战，可能也会有内部挑战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上帝是谁，自己该怎样来活这个就是这个生命记的这个背景那我们简单的交代一下生命记的时间、地点和这个我们说是语重心长讲道者讲道人是谁那生命记的这个时间呢，是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后的40年第11月初1日在《申命记》的1章3节里面有交代这个时间按照现在公元来纪年的话，就相当于是公元前的1406年那这个地点呢是在约旦河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这个这以色列地图上面就是加利利海那中间贯穿的就是这条约旦河那约旦河的下面就是死海，也被称为沿海是一个这个你不会游泳的人可以直接躺在上面的这条河这个海那以色列人要过 约旦河啊，他们是在东部啊，在东部，就是在这个摩亚平原这里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摩亚平原啊，这个摩西啊，带着啊以色列人，摩西站在那里，以色列人可能坐在那里听啊，坐在平地上这个听啊，以色列摩西可能远远的望见。啊，对面的应许之地啊，特别是对面这个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可能已经可以望见了啊。摩西在这里呢，就追溯啊，这个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旷野的这个操练，旷野的这个带领，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这个都讲给以色列人的第二代那些啊那些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啊，就讲给他们听啊，所以摩西是在那里抓紧时间要把这从神领受的讲给这些新生代的人听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啊。这个，那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生命记》的文学结构啊。这个了解文学结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容易，或者说更能够这个减少我们阅读上的这个偏差。首先呢，这一份生命记的它的文学结构其实是一份盟约的这个文书啊。那在20世纪的考古学当中呢，这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发现呢，在当时的这个摩西时代相似的这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赫人王朝啊。那发现呢，他们呢有一种固定的盟约文书的格式啊，就基本上是用于这个大君王跟下面的附属国之间立约啊，这个立约的这个文本的格式，这个跟我们看到的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这个格式是很相似、很相似的。那这个格式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来说呢，先有这个序言啊，这个宗族啊，是自己在那里做介绍，然后接着呢，就是一个历史回顾啊，宗族对附属的附庸的这些所施附庸国所施的这个恩惠，然后呢，再开始讲这个律例条款啊，这个附庸有什么样的义务啊？第四呢，讲到这个文书的保管与宣读啊，这个条约。如何保存跟定期要来这个宣读，然后呢，第五呢讲到这个见证人啊，见证人可能是天地啊或者神明啊等等啊，然后第六呢就也就最后呢是祝福跟咒诅，你如果遵守的话就有祝福，你如果背弃的话呢，哎就是有这个审判啊，有这个刑罚，那基本上呢这一种王约的这种盟约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这种文体的这个条约，跟《生命记》的这个写作的这个结构，文学的结构是非常一致的啊。那所以这个呢，有可能就要告诉我们，上帝呢是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熟悉的这种法律的语言来表达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一种神圣的智慧啊，用文化中最庄严的形式来承载神圣的这个内容啊，这是生命记啊。那生命记的整体结构呢？后来的这个学者研究呢，发现里面有好几篇就是讲到的内容，摩西在那个摩亚平原上跟以色列百姓在那里讲到啊，这个，所以从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4章的13节。这是摩西的第一篇讲到，内容就是关于旷野40年的历史回顾啊。那对应的这个盟约的格式就是历史的序言的部分啊。那如果按照这个盟约格式的第二部分呢，这个是摩西的第二篇讲到，第4章的14节到26章的19节啊，讲的是律法重生啊。这个对应的盟约格式就是这个君主啊，这个大的君主对下面附属。国的这个律法重生啊，这个那对摩西而言，律法重生就是十诫跟其他的各项的律例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是新的，但是不少其实都是以前就是讲过的啊。那第三篇的讲到是在27章第1节到30章的20节啊，那这里就提供两条的道路的选择啊，一个是祝福的道路，另外一条是咒诅道路，盟约里面也会有祝福跟咒诅啊。然后31章1到29节讲的是摩西的最后的行动啊，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传承约书亚跟律法书啊。 那对应的门月格式就是文书的保管啊。那在后面是摩西之歌啊，有一些诗歌见证人啊，这个大家看过有些的，武侠小说里面啊，这个讲着讲着会讲到有诗为证啊，这个中国的文学作品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讲到一段历史的时候，就讲到有诗为证啊，这个也是相似的。那最后讲的是摩西的这个祝福跟死亡啊，那这个就是中篇啊，在33章第1节到34章的12节啊，摩西最后在伯尼山啊告别啊，告别以色列会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重心或者核心的部分啊，就是《生命记》到底是在讲什么？《生命记》的神学其实非常丰富的啊，它的神学呢有好几个主题啊，那就像是几根柱子一样在支撑着整座建筑啊。首先，第一个方面讲的是独一的神啊，这个我们特别看到呢，这个《生命记》的第6章第4节啊，就是4节5节啊，都是啊，这个圣经说以色列呢，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这个主啊，这个被犹太的传统称之为四马啊，四马其实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就是往往是这个取了，这个一个词来说啊，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神啊，独一的主啊。那这句话呢，在2500年来啊，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早晚诵读2次啊，是犹太信仰最核心的宣告，也是这个基督教神学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啊。那希伯来原文当中呢，有可能不同的几种翻译啊。那其中几种翻译大概是这样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耶和华啊，就特别强调耶和华啊。那无论哪一种译法呢，其实核心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认识你、爱你、与你立约的啊，这位神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那这个要对应一个背景，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觉得很自然、很正常。但是呢，如果我们对应到当时的古代近东的世界当中，这句话是非常有革命性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呢，在当时的世界当中，当时世界当中是一个多神林立的一个世界，有不同的偶像在那里。所以当这个时候，圣经提出，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是我们独一的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提醒我们，在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只能是这个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要去跟随这些世俗的偶像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地方啊。那第二方面，第二个神学核心呢，是讲到这个恩典啊，恩典在前啊，在律法之前啊。很多时候我们读《生命记》啊，看见那个满篇的这个律法条文，可能会觉得一直是在讲律法，遵守规则、遵守律法才能够蒙福啊。其实大家看到《生命记》里面的给我们的一个顺序是，这个上帝先拯救，然后才是律法。以色列人啊，是先被上帝从埃及地救出来，然后才是西奈山领受律法。上帝呢，从未说你们先遵守律法，然后再把你们救出来啊。其实刚好相反啊，上帝是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啊，这个施行拯救，也就是说，先履行了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伸出拯救之手。所以律法呢，实际上是回应恩典的方式啊，不是赚取恩典的这个筹码啊。在生命记的第7章的第7到第8节里面也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晰啊，耶和华专爱你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啊。这个呢，其实跟新约里面啊，这个约翰福音当中、保罗书信当中都提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恩典神学啊。在旧约里面，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伟大，而是上帝爱他们，守他的约啊。那第三个这个神学的核心，大家留意的是关于新的律法啊。生命界非常动人的地方，就是他强调人性内在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个是古代律法当中非常罕见的啊，《生命记》第6章，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第4章啊，其实后面 也有啊，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啊，这个前面讲到这个是独一的神，然后第五节就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第六、第七节又说，今日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啊，心很重要，又要什么？又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下或者醒起来行路，或者躺下。啊，都要来谈论啊，所以律法呢，不是刻在石板上，更是要刻在心板上啊。这个耶利米书的第31章33节也预言啊，这个啊，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其实，在申命记这里就已经有提出来了啊，所以强调是新的这个律法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强调是要纪念啊，这个是申命记里面。啊，频繁出现的一个动词，要纪念，要纪念啊！传出反复的提醒，要纪念你曾经是奴隶啊，要纪念耶和华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要纪念什么？纪念在旷野的40年的事情，要纪念你惹耶和华发怒的事情啊！为什么摩西这么执着于这个纪念呢？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提醒你，要记住，要记住，要记住。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很烦，很烦，很烦啊！这个你可能还顶着啊，就烦，更不要去做啊！其实摩西太了解以色列老百姓的心啊。其实人最容易犯的罪啊，不是无知，而是遗忘，而是不肯听啊，而是硬着自己的颈项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属灵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呢，《申命记》第8章11到14节就提醒我们啊，这个圣经说：“我吩咐你的诫命、典章、律例，你要谨守，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遵守他的命令，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加，并你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啊，所以这段话呢，在2000年前是真的，在我们现在这个丰衣足食的这个年代啊，其实，也是真实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照出我们心中的这个光景啊。那第五个呢，是选择，就是你的生命与死亡的这个之路的这个选择，我又找到一份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海报啊，这里海报上面写着啊，这只有两条路，问君走哪条？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海报啊，也是，有文有图啊，申命记的第34章的，19到20节说，我今天呼天喊地的向你做见证。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他的话，专靠你，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啊。所以这里呢，不是一个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遵守啊，这个遵守就有这个赐福的一种关系啊。其实是提醒我们离开那位生命的源头啊，我们就容易走向死亡。转向他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个生命啊。摩西把这两条路啊摆在以色列人百姓面前，对我们而言，这两条路，问君选哪条呢？啊，那我们后面稍微再讲一下《生命记》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地位啊。这个《生命记》呢，在圣经里面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旧约里面啊，是最多被引用的书卷之一啊，在希伯来的这个圣经，也就是旧约当中啊，《申命记》是历代的这个君王、先知、祭司的这个案头书卷，约书亚成名要昼夜思想的这个律法书，实际上就是这个《申命记》。还有呢，这个约西亚王在圣殿中发现的这个律法书，很多的学者认为。啊，可能就是生命记，或者是生命记的核心的部分。那在新约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啊，在受试探的时候，啊，他所应对魔鬼试探的时候的武器，其实也是生命记啊。当魔鬼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食物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所里口里所出一切话。这个就是《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啊，然后主耶稣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些呢，都是引自《申命记》的这个第六章这个16节还有13节所以我们看到，当魔鬼引诱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申命记》的经文来作为这个盾牌来抵挡啊。还有呢，这个《申命记》呢，也是新约神学的一个重要根基啊。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非常强调因信称义啊，这个《申命记》第30章里面其实就有相关圣经根基。彼得在五旬节的这个讲道其实就引用了《申命记》第18章的那个预言啊。所以《申命记》呢，不是说是旧约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序曲啊。那今天我们站在哪里呢？当以色列人站在约旦河东，过去40年的这个旷野，前面呢是未知的迦南，他们正处在两个世界之间河的这个两岸也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摩西的话就说，我们今天是站在这个约旦河东要来教训他的这个上帝的百姓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如果带入到我们可能也是站在某一种的这个约旦河的河东的位置我们正这个回想这个过往的这个年日，正在眺望远方的应许之地或者也是在为一些未知有一些担心。对我们而言，有的人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转折，新的工作、新的城市、新的阶段，再或者有些人呢，刚走出旷野，里面的伤痕还没有治愈；再有的人呢，可能正准备踏入一片未知的迦南地，既充满期待，但是也是略带着恐惧还有人呢，已经在迦南活了很久，但是却慢慢的忘记了当年把自己带出埃及的那一位神。其实《申命记》要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要来思想这个话，就是在我们渡河之前，先清楚神是谁；在你进入新世界之前，你要先把这些话记在心里面。无论你面对的是旷野还是迦南，这个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是我们在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要牢记在心的那如何具体的来读《申命记》我们稍微很简短的这个讲出重要的几点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不要只是做一个旁观者而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里，就像摩西在跟以色列百姓讲，我们好像就在现场，在那边一边听听摩西来讲最后这些嘱托第二呢，就是留意那些重复的话重复的词语比如说纪念，你要纪念，还要谨守，要尽心尽力这些重复的词语，我们都值得停下来，来更进一步的默想。第三呢，是寻找这个恩典每一次你看到诫命的时候，就往前看一步，找到诫命背后的这个恩典，因为律法，神的律法是建立在恩典之上不是因为你遵守到了才给你恩典而是其实是先有了这个恩典把你先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了第四呢，也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处境当中，生命界的处境可能是那些农业社会、游牧民族。古代近东但是它的信息呢是跨越时空的。每一段的时候呢，我们都问一问，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当时的人站在约旦河东，我们现在的约旦河东是什么所以要带入到我们的处境当中。第五个方面呢，要带着心来一定要有心生命记最终要进入的呢，不是你的头脑，而是你的心里面要进入到你的心。所以呢，要带着一颗愿意被神的话语雕琢的心，来读这一卷的书好，最后呢，我们讲一个结语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说到120岁的摩西站在 约旦河东，用他最后的这个话语啊，最后的心声啊，这个讲出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或者也是人类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些话啊。因为呢，他知道自己不能过河，他知道他爱的这些人，他知道这些第二代的人，要面对这个未知的这个一些的征战他也知道自己没办法继续的再陪伴他们，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把上帝的话语，这个郑重的种在他们的心里面那2000多年后不仅2000多年后了这个前面1400年这个3000多年后，这个我们坐在这里打开同一本书听同一位神讲话，虽然时代变了，地点变了，我们的语言可能也变了但是那位说话的神没有变因为圣经在诗篇102篇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每天的圣经查考当中，不只是读一本这个古代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律法书，而是聆听那位永活的神，今天仍然。对着我们的心在那里讲话所以摩西站起来了每一位朋友们，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静静来听，一起来查考《生命记》感谢主的恩典这个是我们这个生命跑者团契圣经马拉松的课表。这一周我们昨天是民数记的35章、36章的一个结尾然后今天我们就到了生命记的导论然后周三开始我们就有这个生命记的具体的读经每天是2章圣经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美西时间的6点半，中国时间的当天晚上的9点半。那我们在查经之前，研读圣经之前，我们会有一个祷告跟读经，是提前半小时就开始了。所以你如果想要早一点一起参加的话，就提前半小时就可以参加，中间随时加入都欢迎那这个礼拜五，美西时间礼拜五，中国时间的礼拜六，早上，我们会有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二讲，神论。关于认识三一真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始的圣经的生命记的导论今天这个都已经直接可以在这上面我们记一节重要的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第4节或者我们把第5节也记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或者你用心来听都可以生命记第6章第4、第5节。以色列人，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我的圣经，《生命记》导论讲到这里。